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我们那个属灵的悟性，我们对神在我们身上做事的法则，我们认识的太迟钝，我们完全只根据我们自己的得着、自己的好处、自己眼前直接的问题来做我们生活的准则， 来做我们生活的内容。我们完全忽略了去认识神的法则到底是什么，我们忽略了神在这一切的环境里面神要对我们说什么。所以这是七次的循环，那个 again again 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，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当他们每一次去行恶的时候，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。所以这个循环啊，还不是一个平面的循环，它是一个漩涡的循环，它越陷越深，它越陷越深。因为每一次的堕落居然比从前更甚。有姊妹，我们都看过漩涡啊，漩涡当你就近它的时候，有一首诗歌说到求主救我们脱离属世的漩涡。什么叫做漩涡呢？当你靠近它的时候，那个力量还没那么强，它还是缓缓的在那里绕，可是它随着时间来说的时候，它越绕越向中心去，而越绕越向下面去，而越绕那个拉它的力量就越来越强化。这是一个漩涡的特点，等到你发现你想出来的时候，你已经来不及出来了，因为那个漩涡的速度是越来越快，而那个漩涡是越来越向下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都要很警觉。你发现你第一次犯罪的时候，你犯了一个撒谎的罪，圣灵光照我们，圣灵责备我们，圣灵甚至显明我们，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人面前认罪啊，我们觉得亏欠神，我们道歉。但是如果你以后持续继续在同样的点犯，犯完以后你没有那么真心的认罪，你发现那个良心的麻痹是很快速的，没有多久你发现你在犯的时候，你会想说天下谁没撒过谎，或者说我撒的谎是白谎，没有关系的。就是你就发现这些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慢慢慢慢失去了警觉性了，但是它却已经把我们越带越远离神，越带越向着那个伤害危险的中心而去。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警觉啊，不然的话这个重复生活失败的模式在以色列人身上是这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，因为我们这个世代比他们更险恶，这个世代人犯罪的东西啊，项目花样更多，这个犯罪的花招也更多。我们在主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啊！所以这个循环里面两个很关键的大家要知道，一个是 again 一再的，另外一个它是一个漩涡式的堕落。那这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很小心，在主的面前不警惕，我们的堕落是只有越来越深越来越快。好，那接下来啊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二十节这里，那么因为他们越堕落越深啊，而且一再重复的犯罪，所以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，说这民违背我吩咐他们列祖所守的约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，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。你发现神有一个好像一个 cut off day， 从约书亚死了以后，所有剩下的仇敌神不赶出去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都是神施恩悦纳的日子啊，那所有的恩典都有一个结束的时候，主要再回来。一方面从广义来说，我们要好好去传福音啊。当主回来的时候，福音的门就关了，那时候神要照着公义，照着这个白色的大宝座要来审判万民啊。所以今天还是蒙恩的日子，我们要好好传福音。那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祝福。那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抓住机会，许多的机会过去了就不再有了，真的。你这个就好像这个，你今天跟孩子们说你鼓励孩子们储蓄啊， 你说储蓄 是一个美德，是一个好习惯，不要把钱都拿去 买零嘴，不要把钱都拿去这个玩 video game 去看电影。他说爸爸鼓励你们存钱，然后一年下来以后，到了除夕那天晚上，你把他们叫来，你说你们存了多少钱啊？那老大说我存了350块啊，那老二说我存了230块。那天爸爸妈妈就说，你不管存多少钱，我们就100%的 match 你们所存的钱，就你们今天存到多少钱，我们就100%的 match 你。所以你存350，那我现在再奖赏你350啊，你存230，那我就 match 你230。因为这边那个对此的时候，孩子们都会后悔，我为什么不多存一点？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那在这边呢，神有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叫约书亚死了以后，你们还没有赶出去，还没有顺从我，照着我所吩咐的把仇敌赶出去的仇敌，神说我要把他留下来。因为什么呢？那时候我们一定都很后悔，早知道靠得住，赶快把他赶出去了。你现在赶不出去了。但是我们的神还是一个积极的神，弟兄姊妹。神虽然把仇敌留下来，你发现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神有两个非常积极的目的。第一个，神借着这件事情要来试验他们顺不顺服神啊，在第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留下这几族，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，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。那刚才在第二章结束的后面啊，神说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，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，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，看他们肯照着列祖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。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，不将他们速速赶出，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。弟兄姊妹，看到没有？这边两个重要的目的，神容许仇敌，第一个是为了要来试验我们的顺服，神容许仇敌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叫我们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。有一次有一个年长的师母跟我们讲啊，他说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问题，就神今天为什么不除掉撒旦呢？除掉撒旦我们不是都很舒服了吗？除掉撒旦我们不是没有这么多的病痛为难跟伤害跟罪恶的事了吗？弟兄姊妹，神今天还容许仇敌存在啊。那个师母是说，他说因为仇敌还有他被用的价值，神用来炼尽他的儿女，神用来训练他的儿女，神也在这里考验，就像这边说的，为了要在这里试验我们顺服不顺服。所以这是我们神还是一个积极的神啊，所以神不会说你们既然不肯赶出去，好，我留下这个仇敌天天来伤害你们搅扰你们。那弟兄姊妹，从某一面来说是的 yes， 因为前面已经说过了，神说如果你们不赶出去，这些仇敌要成为你们肋下的荆棘，眼中的刺，脚下的网罗，他的确在这里搅扰我们。你发现我们生活很多事情搅扰我们，仇敌的攻击，人的话语，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，或是很多的事情在这里搅扰我们。那这是从某一面来说，整个堕落的人类从亚当犯罪以后，仇敌就在我们的周围。神儿女们，我们因着不顺服，有很多的环境在我们的周围。那 yes， 从某一面来说是的。但是另外一面来说呢，我们的神永远是积极的神啊。那借着这些事，他来显明我们是不是顺服。他甚至在这里教导我们，来逼着我们学习来归向神。就神的儿女们很多时候就在仇敌的辖制受苦的底下，他们归向了神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样子的归向神，那这样子的顺服神，比不上因为爱而来的归向，比不上因为爱而甘心有的顺服，但是呢，所付的代价一点不少于那种甘心的爱跟甘心的顺服。当爸爸妈妈的都了解这个故事，如果你的孩子听你的话是因为墙壁上挂的那个藤鞭打出来的话，虽然孩子很乖啊，你心里面仍然觉得是一个遗憾。你什么时候你不在家他就闹翻了天，什么时候只要你从他的眼前一消失，他所有的本性全部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遗憾，这个孩子是打出来的，这个孩子的顺服是鞭子怕鞭子怕出来的，跟那个真正那个爱，我因为不要伤到爸爸妈妈， 我因为在这里爱，我愿意在这里做好，能够讨父母的喜悦，讨神的喜悦，从爱里面出来的，那个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价值是不能比的，代价也是不能比的。被神打到最后，逼得我们来顺服的弟兄姊妹，那个顺服的代价其实很大的。我想我们都有经验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真好，他说征战是要付代价， yes， 但是不征战代价更大。你要来追求神，要来讨神喜悦， yes， 要付代价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如果不爱神，不追求神，不试着来讨神喜悦，我们的代价更大。 By the hard way。 所以神对保罗说啊，扫罗扫罗，你一脚踢刺是难的。一只驴子啊，不肯顺服，他一直用脚踢刺踢刺，踢到最后是那个痛让他知道我不能再踢了，我再踢更痛，我在踢肉烂得更厉害，我在踢我血要流得更多。那弟兄姊妹到最后他再也不敢踢了。那个嚼环配头，诗篇34篇讲的那个无知的罗马要用嚼环配头勒住他，他才顺服。那弟兄姊妹，他后来真的顺服了，但是这个顺服不知道已经把嘴巴烂成什么样子，痛成什么样子，流了多少血，他被逼出来的顺服，他至终他还是顺服。那弟兄姊妹，那个代价是大。那如果我们聪明一点啊，一开始就学会顺服，甚至我们能够在爱里面来顺服，弟兄姊妹，那个价值在神的眼中，那不知道多宝贝，完全从爱而来。所以我们如果目前在什么难处里面，让我们也伏在主的面前啊。那主是借着这些事情，一方面叫我们学习顺服，试验看看我们的顺服是不是真的，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不是真的，还是风闻有神而已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些的征战，这些的战士，神是在这里训练我们，要教我们认识又晓得那个我们未曾知道的战士，教我们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。那这次911的事情发生，我想对整个美国人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的感受，就是从前都觉得太平是理所当然，从前从来没有 realize 到那个所谓的 enemy， 那个仇敌的存在。你发现没有，美国人根本不觉得有仇敌的存在，虽然他们军队有派出去打仗，有在海外打仗，但是从来没有那种战争的感觉，从来没有那种对立或是危险的感觉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。等到最近这个 terrorist 进到美国本土了，连这么高的两个贸易大楼哗，你怎么这样下来，然后 anthrax 不知道会寄到哪里去，下一波不知道是什么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时候人的心里面就开始知道，原来我们到处都可以有征战。到底有没有生化武器？到底有没有核子武器？到底这些事情是不是会发生？没有人知道。那飞机一掉下来 ，mechanical 的问题，那所有人都以为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是我上飞机的前一天，同样是 JFK， 同样是 AA 班机，哎呀，发生了，人家说，哎呦，是不是又来了？那弟兄姊妹，你就发现这个战争的感觉啊，这种征战的感觉，有时候神容许是为了让我们知道仇敌的存在，知道征战的严肃性，这都是为了我们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正是为了我们好。所以在这里这个讲的这两件事，那最后我们再看了一件呢，是以色列的失败啊，失败的这个整个的过程，它是有迹可循的。那我想我们看一下第三章。第三章第五节啊，我们从第四节看起，第四节到第六节，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，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。那第五节开始，惨不忍睹啊，这个三部的堕落。第五节，以色列人竟住在迦南人、赫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中间。这是第一步的堕落，讲到他们的妥协。圣经上特别用一个竟字，在中文把它翻出来了啊，竟然住在迦南人这些神叫他们除去的仇敌中间。这说到什么呢？这说到他们的妥协啊，讲到他们过一个掺杂的生活，跟外邦人住在一起。明明神的百姓是被神从万民中分别出来， 圣经上特别说到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，在生命记的时候，这是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，是被神特别分别出来的。结果你发现他们进到迦南地，他们不仅仅没有跟迦南人除掉迦南人，除灭迦南人，他们甚至跟迦南人混在一起住，这个叫做掺杂的生活，完全跟世人没有两样，掺杂在世界，掺杂在外邦的生活中。那这是第一步的堕落啊。第二步的堕落呢，第六节，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。所以第二步的堕落叫做通婚或是同化。那这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生命里面的掺杂啊，不仅仅是生活在一起，他现在堕落到一个地步，居然跟他们结婚。大家如果读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就知道，当以斯拉听见说神中的百姓，特别连那些领袖们，居然跟外邦的女子通婚啊，那个以斯拉整个人痛苦，他拉他头发，拉他胡须，他撕裂他的衣服，他把尘土扬起来啊，他惊恐忧惧而坐，他在主的面前痛苦，他说圣洁的子民居然跟这些世人掺杂，跟外邦人掺杂，那个痛苦在以斯拉的里面，他把整个的衣服都撕破了，灰土扬起来，拔他的胡须，拔他的头孔，拔他的头发，因为他觉得圣洁的族类居然跟外邦，居然跟世界在生命里面有联合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第二步的堕落。不管我们从外面的生活跟世人好像没有两样，失去了分别，而在我们里面整个生命的源头，我们里面出来的，你们所有的意念，通通都不再是从主里面来，都是在这个世界的法则原则的里面，我们那个败坏的生命里面出来。那第三步，并且侍奉他们的神，说到掺杂的敬拜，他们去侍奉假神。所以你就发现这三层的堕落，从掺杂的生活开始，妥协以后开始在生活上掺杂，然后被同化以后在生命上掺杂，而到最后他们整个的敬拜掺杂，不再敬拜那独一的真神。神一再的说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，但是你发现他们后来开始去敬拜周围列国的神，他们所结婚的配偶，他们所拜的假神，现在成了他们的神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啊！那三层的堕落，那一点一点的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只要我们妥协，我们就给仇敌留地步，只要我们妥协，那这个妥协在我们里面，那一定会恶化，一定会扩散，它跟癌症是一模一样的原理。从来没有人割癌症说我割掉 90% 就好了，剩下 10% 没有关系了。弟兄姊妹，只要有 ground 它就会扩散，只要还有 ground 它就会恶化，这是癌症。同样的，对仇敌的态度一样，什么时候我们里面保留，我们妥协，慢慢慢慢它就开始扩散，慢慢慢慢它就开始恶化，慢慢慢慢它就不仅仅让我们从生活上堕落，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充满了掺杂，而最后我们没有办法再来侍奉那独一的真神。所有周围我们喜欢的，吸引我们的，对我们有好处的，我们都要，我们都拜，这是堕落啊！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！那一步一步的生活下来。所以这个大概两三年前我看到一个报道说，在这个重庆那一带还是哪里，他们后来政府查出来的啊，说有很多的店，大概有几乎有一半的这个火锅店，他们在他们的火锅里面掺了一种这种鸦片，做鸦片的那个成分啊，那个叫做什么，叫做罂粟是吧，对，他说掺在里面，所以你吃的时候觉得很好吃，而且越吃以后就越想吃啊，所以很多人就很喜欢去吃那个火锅，吃了火锅后来发现就上瘾了，火锅能够叫你上瘾，因为他在里面掺了这个东西，而在不知不觉的时候，那个鸦片的瘾就已经进到这个人的里面，而至终你就不光吃火锅了，你需要再去买这些毒品。好，这是我大概两年多前看到的报道，我不晓得可能国内的弟兄姊妹更清楚知道这件事。所以在我们吃的时候，这好像是一件很表面的事情，好像是一件还看不出来，没有任何仇敌诡计，可是当你越吃的时候，它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，你就发现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，特别在神儿女们身上的工作啊，那 大部分都不是一下子来的，一下子叫我们犯大罪，我们里面会逃，我们里面会小心啊，都是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。那仇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这个滑跌常常是渐进的，我们一定要很小心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刚刚讲到说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主耶稣讲到这个世代，这个世代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世代，这个世代是一个不知道分辨的世代，这个世代是一个麻木的世代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小心，在麻木的里面，在没有感觉的里面，在不知道分辨的时候，其实仇敌一点一点把他的工作，把他的影响，把他的破坏，就渗透到我们的生活，然后渗透到我们的生命，而到最后就一直摸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，我们不再侍奉那位独一的真神。神说，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你们必须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这最大的诫命，最大的要求上面，我们失败的话，我们这一生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失败的人。先不管我们的恩赐多少，先不管我们的成就多少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能让主居首位，我们就是一个失败的人。就我刚才讲的这个牧者啊，这个隆美尔牧师，他说，你知道吗，在我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个挑战，就是能不能让神居首位。他说，我做牧者，他牧养的教会10000多个人，他说，虽然牧会讲道是挑战啊，侍奉是挑战，管理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他说，对我来说，这一生最大的挑战是我能不能让我的神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弟兄姊妹，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。因为在旧约里面，十诫的第一诫就是这个，在新约里面，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律法中诫命中最大的是什么，就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他说，这是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，他说，再也没有一个命令比这个更大的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开始看这个以色列的七次的兴衰史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提出这几个重要的点啊，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要很认真的来面对我们的生活。光叹息自己的软弱，弟兄姊妹，不够了，我们需要起来，我们要起来真正面对我们生命的症结，到底什么事情让我们一直活在那个 loop， 一直活在那个又又又 agai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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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起来，要小心，要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要胜过仇敌一切的诡计，我们做一个真正倾心爱主、尊主为大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的心再次谢谢你，当我们一起在这里读你话语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把那个摩西从山上下来，那个白发苍苍的摩西在百姓中间，当他开口念这十诫的时候，主啊，那个话语怎样震撼了那个世代。主啊，你今天也来震撼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除了你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。主啊，你配得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，你配得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凡事上来居首位。主啊，不让我们以别的来替代你。主啊，不仅仅我们里面的愁苦会加增，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以别的神替代你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这一生的价值就都失去了。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来侍奉你，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来敬拜你，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你。主耶稣啊，今天早晨你再来提升我们，让我们从仇敌一切的欺骗 和网络里面能够逃脱出来。主，让我们不做一个重复失败的人，不让我们做一个没有感觉的人。主啊，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学习我们该学习的。主啊，在这一切的难处里面，让我们学习顺服，在这一切的难处里面，主啊，你来建立我们里面征战的生命，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越来越刚强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朋友，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？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，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？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，也请留言。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，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。